讲的话你听得清楚吗？ OK， 叫慢了哈、
哦。啊，
好，应该可以听得比较清了哈、
哦。啊，对的。
好，那我们针对27篇的内容啊，我们彼此来做个交通啊。27篇，27篇其实它有很多的句子啊，很难去照着原文来意思，我们很难去完全的能够理解到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27篇就70译本，它的翻译本身跟70篇呢也有很多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可能27篇也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有不同的版本，或是说当时的人对27篇的理解跟我们现在所翻译出来的和本的翻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理解，所以他们的翻译不太一样。那针对27篇，我们来彼此交通哈。我先讲，我先提出一些哈。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我的敌人问题，27篇的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恶人这个字，这个没有问题，那就是我的仇敌。那和本其实它少翻译另外一个词，因为这个字在言语上它用两个字，第一个我的仇敌这个字，仇敌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字的动词是使人仇恶或者说压迫人的，那这里当名词用一般都是仇敌，那是我的仇敌。那他省略的另外一个字是这个敌对，敌对这个字原来是仇恨怨恨，它的动词原来是仇恨怨恨，而由仇恨怨恨来表达是敌对的。那这个字它用的也是一个名词，所以应该是要翻作是我怨恨的，我所怨恨的，这个和本就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这个言论他用三个字来表达仇敌的观点，第一个仇敌是恶人，第二个仇敌是一个是压迫，也可以说是彼此压迫了，因为是我是压迫，不是说我所压迫，那我的仇敌，再来第三个就是我所怨恨的，所以表示这个恶人本身，他是我们所怨恨的，是人他怨恨这样的一种作恶的人，那这样的作恶的人会压迫诗人，而当全的全面来讲。那这个诗人也会对作恶的人施以这样的压迫，所以这个压迫这个字它是名词啊，是我的压迫，我的压迫。那到底是恶人来压迫他，或是说他去压迫恶人，应该都有彼此敌对。所以什么叫作恶？作恶的恶人，这些恶人，我们诗人的很明显，他对恶人是，他对他是要压迫他，要仇恨他。所以圣经上谈到对恶人的观点，他不是说我们对爱仇敌，这里来讲，对作恶的人他不讲爱，对作恶的人他是不讲爱，他是讲他怨恨。他对作恶人是怨恨，对作恶人他要压迫这样一罪作恶的人，这个是第二节他所强调用词。同样的，这个第11节跟第12节，这里也有谈到那个仇敌的问题。 第十一节的那个仇，我仇敌的邻国，那个仇敌那个字原来有一种也是敌挡的意思啊，敌挡，我的敌挡者，我的敌挡者，或是敌挡我的，都可以，应该照名词来讲是我的敌挡者。那第十二节那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第二节的那个我的压迫者，我的压迫者，那个字，这是同一个字，所以整个仇敌他基本上是用了三个字，一个是我的压迫者，或是我所怨恨的，或是我的敌对者，这三个字，他大概用了这三个字来表达敌人的观点。那另外一个，我们一开始说第一节，第一节讲到我生命，我性命的保障，保障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本身它比较强调，这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地方，防御的地方，大家一般都用在古代犹太人地的话，他们会在这个地的山头筑了一个堡垒，一般都会用石头叠出来的一种堡垒，所以这个保障原来都是指，一般如果照现在来翻一个比较翻译比较像的是一个城堡，像城堡一样一种堡垒，所以亚威是我生命的一个城堡。那另外一个第四节，第四节我要讲的是说第四节，第四节他说我曾求以啊，为这个是过去他曾求的，那个用是一个现在时啊，不是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我求过了回了，那我能要许久，那个能要许久是一个未完成时，那个是强调，强调的未完成事，表示他这个仍然要持续的来寻求，他曾经求过亚威，那他仍然持续要寻求，他透过一个以前有求过，他现在是仍然持续在寻求，那这两个之后带了一个不变词，我的祈求，我曾经求的跟我现在在求的，他的求的一个目的，所以用这个不定词带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去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他的寻求的最后的目的。那后面是带的是一生一世要去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他寻求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寻求的目标呢，他的所要达到的，他用的两个，你先要用两个不定词，我要去住在亚威的殿中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去瞻仰亚威的荣美，瞻仰这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注视，看，要去看，要去 注视神的荣美，那要去求问，在亚威的要去求问，在亚威的殿中，其实原来是说在亚威的荣美中去注视，那在他的殿中去求问，如果照原文应该是要这样翻译的，那我变成是我们和我们变成把说。这个亚威的荣美变瞻仰的一个受持，但英文它不是，它是说在亚威的荣美中，跟说我要住在亚威的殿中，那个就是用相同的用词，在亚威的殿中，在他的荣美中，在他的殿中，英文它是三个词，其实是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意义，亚威的殿，亚威的荣美， 两位的他的店、
yeah.
三个其实他都用一个戒指在什么中间，在什么中间，所以是要在两位的店中居住，在两位的农民中去住持，在他的店中去求问，这是他寻求的三个目的。我们应该这样讲，寻求的三个目的，用三个电池，为了要在雅各的殿中去居住，为了在他的浓眉中去瞻仰，为了是在他的殿中去求问。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我想一下，我另外谈一个这个求问这个字，住啦、看啦、这个都很明显，这个我们都大概了解。那求问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原来是什么？指的一种说，用这个刀切割一件物品，然后把它分开。你把这个东西切了，然后把它分开之后呢，你去辨识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求问就是这个过程。这个求问的原来的意思说，你透过切割分开而来辨识一件事情，就叫求问。所以他是强调，今天我们是渴望是在神的殿中，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了解，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了解，这是住在神的殿看住看，以及所以我们能够去了解，去求和知道，能够求和知道。这个是他的用词的意思。再来第七节以下，七节以下他有用了八个起始的一种动作，起眼动作或是起始的动作，他希望怎么样，期望怎么样。第一个字就是第七节的那个天，求你垂听，我们和我们的白话就是求你垂听，求你垂听。那第二个字就是第八节的，是当寻求，那个寻求，寻求，你们当寻求，所以这种期望，你们应当，你们期望你们来寻求我的面，是期望。来寻求面，这是一种起始，起始句。那再来是第十一节，第十一节的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那个指教，所以这个有和本有麻烦就求了，求出来，求出，求你指教，求指教。再来第十一节那个引导，引导那个字也是一个起始句。所以求你来引导我，求你引导我，我们和本就把它省略掉。所以这两个求引导跟求指教，指教这个字哦，这个字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教导，这个字原来是教导。那这个教导原来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就是，他拿一个石头丢往哪个地方向丢，丢掷。或是拿一个箭往哪一个方向射出去，那透过这个丢掷或是射出来指出一个方向。所以什么叫教导，就说我指给你一个方向，教导人就是教导人一个能够去行走的，能够去通达的一条路，这个叫教导。所以这个他用这个 计较是用一种我给你指出一条路来，所以这个是求雅威给我们指出一条雅威的路来。那这个引导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是指一个牧人在放牧的时候，牧人在放牧的时候，他会走在这个羊群的前面，所以这个字原来是指牧人放牧，引导他的羊群在走，在行走。所以他说走在这个平坦的路上，他表示一个像牧人一样来引导我们这个羊群走到要去可以有一条平坦的路，能够去得到草吃，得到水喝，这样的一种方式，求神来这样的引导。所以他是用这两个字两个句子来自己来讲明，那不论是能够指出神的一个路，或是说像牧人来引导我们有一条路啊，这个他是庄明主强调，这是一种同意对仗一种方式来说明。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第十二节，十二节那个口吐凶言，这个原来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凶或者恶的一种吐气，恶的吐气。凶言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就是口吐，他说口吐凶言，这个原来是说是一种气息，它吐出去，喷出去。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气的办法把它吐出去，然后这种气呢，它用一种形容词形容说它是一种是恶，或者说是一种凶暴恶的一种气息吐出去。所以这个是表达那个不专门所强调的，表示这种是原理上一种敌对，原理上一种很不好的敌对者的一种口气。只有当你对敌人的时候，你的口气不可能是很平素的，它是一种口吐那一种非常生气的那种语气，然后把它讲出来，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敌人对我们的那种攻击，它绝对不是很平凡的。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第十三节，确实这个第一个字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突然加了这个字？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来的词义就是一个如果再加上不是，如果不是，或者说一般的话就是落灰。那落灰，我坚信要去见鸟。威的福分，那个福分，这个确实是很难去理解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字。最后是第十四节，这是最独特的一个句子。第十四节，十四节用了四个祈愿句，两个等候都一样，等候都是一种求，你们当等候。期望你们等候，期望你们来等候雅威，期望你们来等候雅威。那中间就夹的这个是壮胆跟坚固这两个字，壮胆跟坚固，它也是期望，期望你们坚固，期望你们壮胆。所以我们就把它翻，德尔把它翻作当壮胆坚固的心。所以他连续用四个词来做他文章的一个最后的结束词。那期望这个好像一种叫中年所讲的，如果是你的心是指他的同伴的话，或是说听到这个诗人所讲的这些话语完之后，他们期望他们也能够一样跟他一样来 等候也会能够期望他们能够坚固刚强他们的心，这个大概是他的一种起始句。好，我大概先分享到这个地方，那让长老
第四节。
荣
美是吧？荣美。
对啊，这个荣美的意思是什么？是指这个圣洁吗？这个是阿伽马是什么别的意思啊？
这个字啊，它有那一个几个意思啊，集在一起啊。第一个，它有甜美的意思，甜美，在诗篇141篇第六节，你看一下，诗篇141篇。141篇看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众人要听他的话，是因为他的话是甘甜，所以我认为这个字就有那种甜美的意思。好，再同样一个字啊，再来就是这个字有愉悦的意思，愉悦，很喜悦的意思，让人家快乐的意思。那在沙漠记下1:26，沙漠记下大卫的诗，1:26，沙漠记下1:26。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还有这个字，喜悦。他跟大卫顿跟约拿丹是非常喜悦他的，用这个字啊，非常喜悦。那这个字也用在安乐，箴言的3:17。箴言3:17，它用来形容智慧。3:17，它的道是安乐，它的路径是平安，安乐。箴言在用这个字也很多，它有很多的良一点良，很好的那个良，那个15:26，他说恶魔为亚威所恨憎恶，良言的那个良乃为纯净啊、哦。那同样的在诗篇九十篇的17节，就是谈到荣美，亚威的荣美。所以这个是整个这样把它看起来，第一个它有一种让人家甘甜，非常喜悦啊、让人家得到安乐，那么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那个良，那么它用在神那里应该有荣美的意思， 它本身就是很美丽，但是它这个美丽是一种花光荣耀的美丽。那如果我们用在这里来看，因为诗人说实在，他为什么一定要在雅威的殿中，要在那边居住？他要进一步就是要去看雅威的好，雅威的美，雅威的善。这个善能够带来给人家很安热、很甘甜，也能够让人带来平安。因为他现在所遭遇到的仇敌的攻击，那真的是一点都不美、不平安、不喜悦。所以荣美这个字在这里有对比的，就是世界上的这些痛苦啦、忧愁、患难等等的环的相反，大概都用这个字。所以诗篇九十篇，摩西在九十篇的第十七节，他最后用这一句来做他的祷告内容。那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等等。”那这里为什么他先强调神的荣美要归给我们？因为他在第十篇里面就谈到了一个人的罪，所以人一生受到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导致于呢，人的生呢是一生都是劳苦愁烦，那转眼成空，那一生好像一声叹息一样，人生都是这样子。那他希望能够来缓过来的相反，那就是人生不是像一声叹息，不是在什么震怒，不是，可是他能够真正能够从这样的人生的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个当中里面，他呢，他能够看到那一种真正的那一种，我们说永恒吧，我们说福分，我们说美好吧，大概都可以包括，因为反正人生的不好的这一面，他想要就是神的那一面，而那个柔美应该是神的福分，不是神的震怒。他希望能够这样的能够来进到神的这一个殿，这个殿是家，他的家。好，我的解释大概是这样。
我在想，以这个含义来讲，它事实上应该可以对应第十三节的意思了，就是那里谈到，就是活人之地，然后也谈到雅威的恩惠，在含义上来讲，它应该可以对应起来。看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它也是使用这种在什么里面注释，对吧？就是说是在这个 Tov 是一个好的美好或好的物品好的事情， 在这个好的事情，那这是亚威，亚威的好的事情，所以翻译成亚威的恩惠，在这个亚威的恩惠里面来注释，这个注释就跟前面的注释也可以关联起来。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在亚威的荣美里面注释瞻仰，那个瞻仰。
我跟大家了解吗？荣美这个字
了解，
基本这个字就是指一个很好的、美好的、良善的。会给我翻译很可爱的，但庄严所讲了，他是跟第十三节那个切词，他很类似的用法，只是一个是瞻仰，一个是看，这两个字虽然是不同的字，但基本上它意思是都一样，都是看，两个意思一样，都是看，用眼睛看。一个是比较强调是很专注的来看，一般就是一般的时候有时候的看去看，那一个是亚威的恩典，一个是亚威的荣美，一样是很类似的意思。不过这个
对是它的电，这个电那个字，
那个
它对的是电。
第四节是因为他用连续三个被，那个在什么中间，在那个中间，在亚威的殿中，在亚威的荣美中，在他的殿中。第一个殿是房子，那个房子，在我要住在亚威的殿，殿那个殿原来这个是一个房子，房屋。那第二个那个殿，这个殿比较独特，这个是一般用在国王的宫殿，这是一般用宫殿的意思，
宫殿就这样，
都比较豪华的一种房子，人一般都称作宫殿。那它的龙呢夹在中间哦，实际上会让人家说，实际上它是在谈，还是谈两个殿？他应该是还是指说他去住去看啊，去求问，都是在亚威的殿中。所以亚威的龙美也可以指是亚威的殿，也可以就是指亚威的殿。
所以
王宫都是非常美好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就是一种。美好，但是如果以宫殿来讲，房子来讲，讲的可能是设计很美好，很漂亮，或者就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宜人，对吧？让人很愉悦的一个居所，是吗？那这确实是人心所向往，就是在这当中所谓的美好、愉悦、甜美，也就是都能令人畅快，不管是触目所及，或者就是可以去欣赏、品尝、感受当中的美好、愉悦啊。那这个似乎就是在对比他目前所居住的这种困苦的环境，所遭遇的痛苦的这种的周遭的景况，对不对？这做一个强烈对比，因为他存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当中，他就希望能够得到解脱，能够进到一个让他舒畅愉悦的所在，那就是亚威的殿王宫啊。
劫跟六劫，他用的是那个障目的这个词。那另外一个字障目的那个隐秘处，隐秘处那个字原来是一个障棚架，它是一个棚架棚子，所以障目的棚架，那这第五节藏在他障目的棚架，把它换作他障目的隐秘处。另外一个说第五节那个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那个亭子里原来是在他的棚架，棚架，所以他基本上他用三个，第一个就是简单的棚架，第二个就是帐幕的棚架，那第六节就是用他的帐幕，所以你发现到三个词。其实就是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再放在前后，那中间就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变成是他帐幕的棚架。一个是棚架，帐幕的棚架，帐幕。五节跟六节，它是用这样的用语，所以它变成是三个，但是其实都是指一样的东西了，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是它用词在改变的，但是意义都一样。就等同是第四节亚威的房屋，亚威的龙眉，亚威的宫殿，其实三个词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四到六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同一段，因为它其实都在讲相同的意思，都是跟神同在一起，跟神同在的意思。这个大概它意思基本上意思这个我都可以理解。那这种跟神同在表示一种你有一种得到安稳平静，对比的前面的仇敌这一种攻击要来吃肉，他那种刀剑要来临到，那表示这一种是一种很颠簸啊，很不稳定的那种军营生活，那种征战的那种日子里面，你不可能很安稳。所以它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对比的是四节到六节，在一种极端的那种不安稳的日子，跟这种在神面前的那种平静安稳，刚好做一个反差。这个大概是他要强调这种反差。
第五节就讲到那个灾难之类，
在灾难日子的时候，
那灾难是他要干嘛？他要干嘛？他就是要得到那种，
得到这种。神的保守隐藏在他的帐幕的棚架中，
所以上下把它对看，大概就会比较了解。
好，像那个四节啊，见。还有没有问题？
不要了。
啊，那其他的呢？你刚才讲另外一个是什么？
什么？
你还有讲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哪个字？
哦，这个，我是新加坡第一次的这个梁杠啊，是这个阿威是我的梁杠啊，如果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话，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亮光吧？那这又有什么关联呢？
我记得以前都有不断的跟你强调，旧约来讲，神的仆人跟神，他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他没有区别。神跟他的仆人，天使、使者，天使、使者，或是说先知，他几乎就是代表神本身了。所以我们说，基督跟神，他实际上很多地方他也没有区别。
我们是地上的光，或是说世上的光。你说门徒是世上的光， 就门徒和世界上来相对来讲，我们是挂他是安，我们是他们世界上的挂，这样懂吗？
嗯嗯。
就耶稣和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耶稣是世界的光，那个世界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是他们的光。就我们还没有归入基督得光照之前，我们在黑暗当中，耶稣当然也是我们的光了，而且是相对的。那这里是诗歌，诗人他现在在黑暗遭难当中，他说亚威是他的光。
那耶稣基督跟神之间呢？是不是有一个是反光，一个是发光体？
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这样讲，好像太阳一样，跟光跟光体一样。这只是比喻说我，这只是比喻说我。神是本体，但是。耶稣是这个本体的反光，下面吧。
可以可以。网友这个就是在居民知道这个是有等号 RV 吧。我是每天作为身为一个门徒啊，我一个信徒啊，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等候阿威啊？
心态？
怎样的心态？
对，因为等候是这个，对我来说是这个困难的功夫吧。我们从这个故事刚等候，这个词语就是什么啊？
等候这个字，它具有一种盼望，一种，这个是一般和你依靠。啊，依靠，因为它含带一种安全感，他对他依靠的对象，他相信有一种安全感，他能够让他得到安全，所以他成为我们新约翻成盼望，哎，但是他原来意思有信的意思，相信的意思。那为什么有信？因为他有安全感。他对所盼望的，他能够得到安全、安定。所以等候不是只有我们一般说，只是单单在等那个字啊。这样了解吗？
嗯嗯，有感。
等候这个词哦，在希伯来文里面哦，它基本上两种意义啊。第一个是表达人极度的渴望，人非常的渴望，所以一般被翻作是一种期望、等待、期望跟等待的意思。第二种哦，它是在希伯来文来讲，它是把两个东西哦把它绑在一起，把两件物品把它绑在一起。所以一般会把它换作撮合，然后凑在一起。所以这么叫做等待。但是我们要现在的跟未来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把它绑在一起，而不是只有看到现在，不是只光看到现在的现象。而是要把以后要完成的那个事情，我们要凭着信心把它绑在一起，这个叫一种等待。等待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要把以后要会发生的、会成就的，跟现在的这种状况，要把它撮合在一起， 不是独分开的，我们现在跟外后以后的好像没有关联，没有关联，大家要把它以后的东西要跟现在的东西要把它放在一起，那就变成一种期盼，这个是结合在一起，把它撮合在一起，这样的意思。这是他希伯来的原来的意思，原意上来讲，他有这样的一种用法。因为希伯来文是这样，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生活中的用词，它有一种实际的用，然后由这个实际的用词用到我们表达人的思考。一般我们讲哦，期望啊，什么东西哈、哦，这个都是比较希腊人的那一种讲法，都是一种心思上的活动，心思上的活动。但是希伯来人他是比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生活的行动的用词，所以期望这个字原来是有撮合绑在一起，成为一种期待。然后他有这样的意思，这个是希伯来文比较独特的。我一般我们在讲说希腊文，希腊人的想法跟希伯来人的想法，他们的观点会不一样，观点不一样。还可以了解吗？
刘哥，刘哥，我就这个对圣经的当中提到这个我父母离弃我啊，我也受了我中文的原文里面有没有这个假语的意思，就是说这假语父母离弃我啊，我也受了我因为在圣经里啊，我某种看不到大卫曾经注意过这个被父母离弃的事吧。但是我看这个英文版的译本啊，好像有假语这个意思。
离弃啊，一般我们若翻作离弃啊，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啊，比较不好的意思，叫做这个离弃、抛弃。好、那原来这个就是一手把它放松，我们的手把它放松。如果你手有拿东西，你一放松就怎么样？它就掉了，它就离开了，离开我们手的掌握。所以这个是原来是放松，所以表示一种离开，跟我的关系是它是离开了。那离开有一种是你不得不要离开的，还有一种是你故意把它离开的。这样你还了解吗？所以离弃的话就是一种我故意把它放掉，我们翻若翻作离弃的话就是我是故意把它放松。那如果翻作一般就说放掉或者说离开我的，那它不见得是一种故意的，我说它是不得不它要离开我。所以这个字看你怎么去理解，你要把它翻作是离开我，或者是说你撇弃我，这个正文，一个是比较恶意的把它放弃，那一个就是他不得不他就让我走了，离开我，我的父母离开我。那这个字要跟后面这个字收留这个字，这个字刚好是颠倒。前面那个就是把这个离开是放松，这个就是你用手去取，用手去取东西，取收啊，收取一个东西。那亚威要收取我，所以这个是有一种招聚、聚集、收留都可以。所以一个是。父母是把我放松了，让我离开了。那亚威呢？他要把我重新把我取回来。 然后要娶我回来，这样他但是故意用这样的一种对比啊。好，那到底这种对比是不是指说父母是故意的一定要离开我，要放弃我们？好，那雅威就他会主动的来收起我们，这个看个人怎么去读这个经文的意思。不过要从第九节，所以这个就是来解释第九节啊，就是第九节是说啊，祈求神不要把它丢掉，不要把它，不要离开它，神不要离开它，不要离弃它，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开了。那我的父母离开我呢，雅威就求你，他有一种希望，雅威是因为雅威再重新把我收起回来，收起回来。所以我现在我父母都离开我了，那雅威如果你再离开我，那我就什么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这个是第十节，其实是在解释第九节的这一种，为什么雅威你不要再把我赶逐，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弃我，是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开我了。那现在如果你再离开我，我就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到底他是在解释这个，那到底父母有没有是主动的离弃，或是说一种他就是不得不离开，这个是经文倒对很难去就把他直接判断说到底是父母是故意离弃，还是父母是不得不他离弃我离开我，这个看个人你点数。我的观点是这样，看你个人点数。
那个阿 Ken 主要的问题是问这里有没有一种假如父母离弃我的意思，假设就是那种假设用法。
这个是那一个是用完成式。
对对。
他也没有那个假设的那个弱的意思，没有那个字的。再来收留那个字是用未完成式的，未完成的。所以一个完成一个是未完成。如果就时态来看的话，是已经完成的动作，父母是已经做了一个已经放弃的那个动作，而雅威会收留我，那个是未完成，
而持续来收留，
就这样子而已，了解吗？
有点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在这个世界里面啦，这个大卫王啊，他寻求这个就在这个阿威的殿中啊，寻求阿威的荣美啊恩惠吧，而我在想啊，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啊，他和阿威寻求智慧，一个寻求阿威的恩惠，一个寻求阿威的这个寻求智慧啊，这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差的这个分别啊？还是两个都好啊？
知道
吗？终于没
有你是在问说？大卫在寻求雅威，所罗门王也寻求雅威，那大卫跟所罗门王之间有没有比较好或比较差的区别，是吗？
大约是这意思的。我想是不是所罗门王是寻求智慧吧，
寻求智慧啦，智慧。
对，大卫王是寻求这个雅威的这个就是同在啊恩惠吧，
对。
之间就会有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差，或者两个都好。
哦，这样你听懂吗？就是大卫王他寻求雅威，但是所罗门王他寻求智慧，这当中有没有好坏区别？
我们先去 了解经文在记载所能往去寻求智慧的时候，他经文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意义，你回去要回去到列王记啊，你注意看列王记的时候，他有强调他为什么讲说他要求亚威赐他智慧，是因为他第一个他还年轻，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应该还蛮年轻，不会超过三十岁了。第二个，他立为刚被立为王的时候，他的王位不是很稳固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经过他跟他的兄弟哈、哦、来争夺这个王位，然后来得到王位，他不是很顺利的，就像就是。平平啊，就说他父亲就是直接王位就是那死了，或者说都让他来继承，他不是这样。他经过这种斗争之后，他的王位是很不稳固的。然后他又是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他特别就要向神来祈求，让他有智慧，能够去治理神赐给他的这个王位。所以他祈求是针对他的状况的祈求，比如你现在是处在什么状况，你就向神祈求你可以去啊面临的这一种解决的这种方法。大概他的求是这种祈求法。所以看经文来看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所罗门的祈求太过狭窄。经文不太强调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也看过很多有的人解释，我会解释这样，说他啊，他只求智慧就不求其他的哦，结果他以后他就失败。有人是用后面来讲前面的祈求是挂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太过了。
那上天的话，大卫求要为神做圣，造圣殿。啊，神就跟他立个约，神非常喜欢他这样的。那最后以后大卫要犯罪了，那也说好了，那大概由他犯罪来看他这样求是不对的，大卫心念是不对
的。好，这个你要先了解那个所罗门王求智慧的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什么要求智慧。
神两次跟他显现，表示他非常喜欢的。神在异梦中跟他显现，这个表示神愿啊，家教。或许你这个问题要跟你讲传道师有关吧？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键是与这个真言八章关系比较大。
好、哦，真言八章那个智慧。
对呀、啊，因为他真言八章。都最后一次都寻得智慧，就能够寻得亚威的恩惠吧。关于这神人，这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啊？我这个诗篇也是这四字。
这有的人把智慧分两种，一种是工作上的智慧啊，一种是针对灵修上的智慧啊。他认为说只针对工作上的智慧，到最后我们还是失败。如果针对灵修，那我们介绍我们自己，这样就成功了。有人这样恶文法，这样恶文法，我认为是太个人的主观方式。
圣经没有明确跟我们讲到说这个智慧有这样的一种
显露，没有，不可以讲，太主观了。
这是用希腊的想法来提出的，
神秘主义的说法。不过真言的第一的那个智慧是跟基督有关，圣经上的基督是指他是遵守神的旨意，神的这一个律法。圣经上说这个才是真智慧啊，不是这个的话都不是智慧啊。就是世界上的智慧，保罗说那是世界上的智慧，那不是圣经上的遵循神旨意的智慧。 那如果我们说所罗门他的求智慧，也应该是遵循神的旨意，没有错。如果神特别跟他讲说，你求智慧，那我是给你更多的智慧和财富，不过先决条件还是要他要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是神还是有跟他讲的，那表示神还是要他在有那么大的智慧当中，还是应当要知道去遵守神的这一个诫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如果一个人只针对他的王位，他要来治理，有这样的美好智慧，如果只有这样的，而没有谈到耶稣和这个神说的那种遵循神的这个诫命的那个智慧的话，宁可不要，真的宁可不要。
我们只需要了解说，他求智慧来治理当时的国家，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如果照以后他盖的圣殿，他的祷告词里面，他的就讲掉说，他今天做的这一切的目的是让人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能够因着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来垂听了。这个在索罗瓦的献殿词的时候，它里面加了一种七个祷告，这七个祷告都表达说，他今天他为什么要建的这个殿，是要让人能够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神能够去垂听。那这种智慧也应该是他向神祈求的一种智慧。至于以色列国，是让以色列国的百姓们，他们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照这里所讲的哈，只是一条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雅威的，这个也是一种智慧，治理国家的智慧了。所罗门的失败是在于他个人的肉体的放纵，他对于他女人上，他过于看重他的妻子，所以被这些女人引诱。圣经上是强调这个所罗门的失败，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